礼拜二，别哭了，孙伟新谈天了，伟新兄。
哎哎，大春兄啊，再听我也要哭了，
是吧？想着想着就哭了，你看啊。
哎，对对。
对了，你最近一马星动的厉害啊。
哎哎哎，是啊，又得要去乘凉去了，避暑。
去哪儿呢？
那个上次那个谁啊，那女孩名字我就忘记了。
四人踪集嘛。
哎，对，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哈。
哎，你要讲女孩不都是就是四人踪迹，你还能有什么？一个到西藏路上碰到的空中小姐是吧？
哎哎，对对对对对，挺好的。反正就是得要。
你真的还要再去西藏吗？
是因为我们有另外，因为它这整个建设工程啊，分的好几个阶段啊。现在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说顺利的把观测仪器调整测试完毕了以后哈，理论上我们应该就可以从台湾直接看到青藏高原上面的夜空是什么样子了。
老实说，我不是太会怀疑你跟次仁宗吉有什么，我怀疑你到西藏是去担任达赖喇嘛的接班人。啊，你去的太频繁了。
你说担任达赖喇嘛的接班人，我的佛性跟慧根，我想都还不够吧？
哦，是吗？
对，
您客气了，您离星球那么近。来谈一谈这个先讲这个下个两个礼拜啊，你要去的这个现在你所了解的工程进度怎么样？
现在很好，是我们在中华电信捐赠的这个卫星天线跟台达电子公司捐赠的太阳能板，都已经上线能够工作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大学的天文所的实验室里面呢，每天是可以接收到来自青藏高原的现场画面的，
是，
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得到，那也很有意思，就看到，然后我们的助理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哈，他让他，譬如说每一分钟拍一幅，每一分钟拍一幅，然后呢一天下来拍了很多幅，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在电脑上跑过去，
是，
就可以看到当地青藏高原上面天文台哈，从黑夜到白天再到黑夜的过程，也偶尔有云飘过去，然后看得到太阳起来，然后太阳横过中天再下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啊，远距就能够监控当地的天气环境了。
是，
那如果我们这次去再把观测仪器都弄好了以后，那就不只是看天气了，到了晚上，过了白天到了晚上以后呢，就可以控制那边的望远镜，然后直接在那么好的观测条件底下就可以观星了。
好的，那我们也可以有比如说旅游团或观光团特别到那儿去看嘛。所以我说真的有吗？有可能吗？发展成一个这
其实当地的那个旅行业者啊，有时候聊起来，他们说他们很有兴趣，发展科普旅游
啊。
科普旅游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
想法，这个好题目啊。
对对对，就是你旅游的过程中，不是前一阵子有所谓生态旅游吗？
是，
就让你到了大自然，到原野森林里面去体会大自然了。
嗯，
那科普旅游呢，如果有一些科研的重大科研计划的地方，那也可以部分开放让民众去看的话，顺便做点科学教育的工作，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以前当我们在加州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九个加州大学的分校共同使用 Lake 天文台的望远镜，
是，
那个天文台就在加州北加州的旧金山森后 C 附近了。那山上最大的圆顶是三米望远镜的圆，三米望远镜挺大了，
是，
台湾现在鹿林山是一米的，准备要盖两米的了。三米望远镜，但是呢它的这个圆顶一楼的部分啊有一个玻璃走廊，也就是平常礼拜六礼拜天下午有好多骑自行车或者干嘛健身的人上山了，或者观光客上山了，逛一逛其他地方以后呢，是可以从天文台外面的门啊，特别有一个门是 visitor 的，
是
访客的门，进来以后在外层的玻璃回廊里面走，可以看得到里面望远镜的样子，同时看得到下午天文学家跟这个工程人员在里面准备望远镜，准备晚上观测的过程。
是，
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科学教育的方式。
是的，所以你也去西藏这个调和调和这样的事是吧？
但不，大家要到西藏，你就有5000米到5000米那个地方去观赏科学仪器，恐怕真的要有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准备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题目是 Nature 这个期刊，有篇特别报道，两个月亮确实曾经存在过。
哎，对，但是它是很好玩的新闻报道呢。 就引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了。
对，1984
跟1984，
嗯，
两个月亮，然后结果发现这个好像两个月亮还真的曾经存在过。
嗯哼，
村上春树其实不是文学家，是天文学家，少个天啊，
是文学家了。
哎，你知道以前那个谁，科幻作家啊，
嗯，
埃西莫夫，
是，
他也写过一个科幻小说，
嗯，
那科幻小说其实描写的情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度撞击了，
哦 ，Deep Impact，Deep
Impact。
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很多时候呢，科幻到最后竟然还发展成了事实。
嗯哼，或者说， yeah. 科幻小说的作家先一步的看见了未来的历史，是吧？
哎，也说的、嗯、也哎，真讲话好文学啊！
啊，不敢当啊，我跟达赖很远啊。来，接下来有个题目，上个礼拜我们应该说，可是没说的，对不对？
啊啊啊！
质子其实没那么大。
对，质子它是这样子，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基本粒子物理上面一个新的进展。
嗯，
那在这个国际合作的团队里面，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嗯，
参加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啊。
嗯哼，
其实质子的大小是很重要的一个物理量。
嗯，
也就是很多重要的物理学科呢，它是根据质子的大小发展出一些基本参数来的。
啊哈，
因为质子跟中子结合在一起的构成了原子核。
是，
上次我们说过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原子，它只有一个质子。
嗯，
那然后呢，到了氦的时候的它有两个质子两个中子。
嗯，
但是氢原子是一，氦原子我们叫做二，它的原子数是二，就只算那个质子数了。
是，
中子多就多了。
嗯哼，
所以呢，质子是几个数目在原子核里面，就是原子本身的性质的代表。那对质子是很重要的一个量，可是呢，这一个团队最近做的实验结果，在09年的时候做的实验，发现质子的大小其实比过去一直以为的要小了4%。
这个4%看起来不是太大的一个啊，它的意义是什么？
很不得了啦！
为什么？
因为4%在天文或者在基本物理谈到精细测量的话，这个4%是不得了的大。
嗯，
因为你就代表原来测量的误差或者原来估计的误差。
嗯哼，
简直是太荒唐了。
嗯，
那重点是说他怎么样知道质子的新测量出来的半径的啊？
嗯哼，
那我们讲说质子外面绕一个电子，质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
是，
那这就构成的氢原子。那整个氢原子呢，从远处看，正电跟负电加起来互相抵消，那氢原子就是中性的。
嗯嗯，
那电子是带负电。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用电子绕的质子，而是换了另外一个基本粒子，叫做，叫缪昂，翻成苗子。
啊，苗子。
对，是苗，很遥远的苗。
渺小的渺，三点水，一个木，一个少。
对，一个苗，如果是一个苗子去环绕那个质子的话，
嗯，
会把这个叫做奇异氢原子。
嗯哼，
就你把奇异果的果换成氢原子，就
是奇异氢原子。
奇异氢原子，那问题是苗子的质量会比电子大，
嗯，
苗子的质量呢比电子重了200倍。
啊哈，
所以苗子它运行的轨道呢更接近氢原子的，本身。
嗯哼，
那越接近呢，越容易从苗子的行为观察跟计算出来质子到底有多大。
嗯，
所以计算的结果发现它是0.84184飞米。
飞米是什么？
飞米是10^-15次方米。
嗯，
10^-15次方，10^-12是10亿分之一嘛，10^-6是百万、嗯、哦，10^-9是10亿。
嗯，
10^-12是兆
啊，
10^-15就是应该是什么经吗？
千兆，
千兆，对，
万兆才是经吧？
哦，万兆才经，对对，10^-16才是经啊。
是，
那千兆那就是千兆分之一了。
是。
千兆分之一米，那就是一个飞米。
嗯，
飞就真的是飞翔的飞了。
啊，
为什么叫飞米？是因为在数学上面，这个叫 femtometer， 所以就拿前面的 f 这个音呢、啊嗯，就把它翻成飞米了。
是，
就像我们说 nanometer， 把它翻成纳米
，
奈米一样。呀、嗯， yeah, 奈米，然后，呀、yeah, ，这个，所以飞米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量。
嗯，
可是呢，量虽然小，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大小也很小，所以从0.84飞米，
嗯，
是新的测量值了。原来是0.8768，掉到0.8418，
是，
这其实还是蛮大的差别的。 那现在
这个差别会更动我们过去哪一些基本物理学上的理解？
就是我们上大学所有学到的课程，
全部都会。
对，就咱们得回去从头再去念大学物理系了。
也就是从前那么多年以来，物理系的学生对于基本的粒子是有误解的。
怎么讲？就是实验的测量的值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那过去这些年来，依据这个基础所从事的研究，也都不可信了吗？或者说，也有4%以上的误差了吗？
看你是不是你测量的东西啊，或者做实验的过程是不是跟质子的质量密切相关，质子的大小密切相关的。
嗯哼，
如果是密切相关的话，那真的需要从头回去检视你的理论跟你的实验结果了。
嗯哼，
但是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大学从念物理系啊。一般我们讲大二念像电磁学啊、光学啊、大三近代物理啊、然后热力学什么的啊。另外到了研究所，大四到研究所有一门课叫量子电动力学。
量子电动力学。
对，我们常常讲电动，你听到物理系讲的电动，你说脸都发白了啊。那是很艰难的一门课程。量子力学是一回事，电动力学是一回事，然后统计力学跟古典力学，这学物理人讲的四大力学。那统计力学跟古典力学先摆一边去。量子力学跟电动力学呢，实际上是最近这些年，哇，也是20世纪的中期所发展出来的东西。
嗯，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是连续的，都是以量子的形态存在的。
嗯，
而电动力学呢，不是电动的力学，而是电的动力学。
电的动力学。
对，电的动力学，
嗯，
它叫电动力学。那这个电动力学呢，其实数学很丰富，它描述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比我们电磁学再往上提升一个层级的电的动力学啊。
嗯。
那结合的量子就是讲到量子很小很小规模的原子核里面的质子、中子跟基本粒子啊，这些东西的电动力学。那问题是，如果质子的半径真的改变了的话，那这个所谓过去认为最精确跟行之有年的基本理论的量子电动力学呢，就有一点点岌岌可危了。
哦，那它的岌岌可危会表现在什么结果上？
可能很多理论需要重新去检视，然后我一些基本的参数呢需要做调整了。但是哎，人都可以活下来，大春哥，咱们怎么就差这几个？
我就担心我平常相信的很多事情是错的，不是吗？
大春兄，那您要再听几个，看您平常相不相信这个哈？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几率主宰这个世界的。
几率？
对，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讲说，大春兄，您现在人在哪儿？那您的回答是说，我有99%的几率是在 News 98的录音室里面，我有2%的几率是在科博馆的办公室跟我面对面做的对谈的。
那不对，那加起来不是101%了吗？
啊，99跟啊1%，
你哎，孙哥哥，你欺负我？
哎，对，我没糊弄到你哈。
啊，是怎么回事？
你还专注的听我讲话？
那当然。你嘲笑我的时候，我特别专注。
哎呦，不，哪敢嘲笑你呢？这意思说，
所以，
哎，讲几率。那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体会说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由几率来决定的？但事实上呢，到了那个基本粒子的阶段哈，你看质子周遭绕行的电子，那其实电子轨域就是电子的分布，就是拿几率来描述的。
哦，
所以它在什么地方的几率有多大，什么地方几率有多少？
哦，
你很难想象说。你一个纸上面画两条细缝，开两条细缝，然后叫一个电子过去，那个电子可能有60%从右边过去，40%从这边过去的。但是它在量子力学的表现也就是这个样子。
是，也就是说，我们那么确定我们存在于某一个地方，那这件事情还是可疑的，是吧？只是它的尺度比较大，所以看起来99%或100%没什么差别。
对，
但尺度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刚才讲4%，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了。
对对对对对，要大家说您真的你体会的挺深刻的。
您被你嘲笑了以后，当然要是吧？要扳回一城来嘛，是吧？来，特洛伊族小行星
啊，特洛伊族小行星，
这是地球上发现第一颗是吧？
对，在地球轨道上的第一个发现的特洛伊小行星，其他的行星都有，要几乎都有了。我们看到的木星，看到的土星什么啊？跟海王星啊，他们有特洛伊的小行星，也就是说，在地球同一个轨道上面，只不过有些小行星跑在我们前面，有些人跑在后头。
是，
但跑在前面跟跑在后头呢，跟太阳的夹角都刚好是60度。
嗯哼，
所以以前我们谈过的木星最有名的，它有两个特洛伊的族群，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是。
那很多科学家就说了，但地球也一定会有。
嗯哼。
但是一直没找着。那现在终于找着了。
嗯。
找着这个有多大呢？300公尺。
300公尺直径。
300公尺直径，对对对。
哎，这也了不起啊！就台地球不会。会找到自己，好像看起来是属于自己的小行星啊。
对啊对啊，应该应该怎么讲，因为它不是你的卫星，它不是绕着地球转的。
嗯，
它在地球前面领着头在那跑的，或者在地球后头跟着走的。
是。
是跟地球共轨道的。
嗯，
一个小行星。
就是一颗。
哎，现在只找到一颗。
嗯哼。
但是我你找到一颗以后就知道其他东西应该也存在了。光看它那个新闻发表的上面那个图啊，一个遍布的成千上万颗星星里面一个绿圈圈圈起来一个小小的点，
嗯，
那个点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整个图里面的杂讯，
嗯哼，
说那个就是跟着地球在前面走的特洛伊小行星。
是，
但是我想一般人可能真的不太愿意相信的。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小行星跟地球的关系吧，比如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啦、还有这个我们怎么样观测发现它的呢？
离现在还好，其实也不远，大概只有8000万公里左右啊。
哦，
8000万公里，所以呢，它的轨道不是刚好跟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这么转的啊？
对，
它是绕着地球的轨道打圈圈。
嗯哼，
好像有点像 DNA 那样转转圈圈，或者是像那个电子绕着磁力线那样转就是哈。
啊，
一边转着一边往前面走。那至少那这个小行星大家会担心呢、啊，那你在地球轨道上万一撞上怎么样？
是，
那不会，它也是绕着太阳转，我们也在后头追。
嗯，
所以你在前面走，我在后头赶，那好像听起来像唱戏的那个戏是吧？嗯，但是在往后的100年里面不会跟我们地球太接近的。
哦，
所以倒不会担心。
不会接近到什么程度呢？
到没不会接近到2400万公里之内。
它现在是跟我们有8000万公里的距离。
对，8000万公里，所以、哦、要担心的话，大春兄，咱们活长点再担心吧。
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庸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春兄啊，
哎，刚才我们那个两个月亮哈，
哎，
还没讲完，对不对？
对，这月亮就下山了。
对，
哎，我们现在在台东这哈，
嗯，
从那馆长室看出去，开始乌云密布了，
嗯，
山区那有好多云呐、啊，
是。
跟您这一说完话以后啊，我们开车又得往山上走了。
嗯，哦，为什么？
因为不，次元终极不在这儿，你别误会。
嗯，上山干嘛？
到山上西头的吴大猷科学营啊。
嗯，
哎，好快哈、啊，觉得好像
又一年，
又一年，时间一晃就一年了。
嗯哼，
对对，回到两个月亮吧，要不然又下山了啊。
对，
两个月亮是最近新的一个研究结果啊。
哎，
是说当年在月亮形成的时候，其实不是一次形成一个大月亮。
嗯哼，
而先形成一个小月亮加一个中月亮。
是，
后来小月亮撞上中月亮变成大月亮。
嗯哼，
那是很新闻媒体就很有兴趣了。
嗯哼，
用非常大的幅度来处理，因为他讲说这个月亮啊，这些碎片是当初给地球，我们是地球上撞出来的。
嗯哼，
那大家好像对这个很有兴趣，可是我们其实在高中地球科学上就讲过嘞。
啊、哦、哈，
那个地球形成有四种理论嘛。
月球形成
啊，月球形成，
对不对？就是一块来的，还有是分月地球什么分裂出来的，
对对对，
还有地球什么给抢来的，
啊，
是吧？还有就是撞来的，
对对对对对。
你可不可以一个一个解释解释？
对，它一个同源说哈、啊，就是一块形成两个东西一起形成的、
嗯，
就是一块物质呢，在形成的过程中出来两个重力中心，
嗯哼，
各自环绕产生了各自怎么讲？收缩环绕出现两个大球，
嗯嗯，
那小球绕大球转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地月系统了。
嗯、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学说哈、啊，叫分裂说，
是，
也就是这团云气的当初只打算形成一个地球，
嗯，
可是呢，因为东西比较多，比较松散，转着转着甩出去一块，
啊，
就是分裂出来了。
嗯，
哎，那大家会觉得，那你这个跟前面同源说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有差别的。
嗯，
如果是在地球已经形成的差不多的时候哈、啊。会经过一个沉积的过程，重元素像铁跟镍就会沉到中心去了。
对，
轻的东西呢，像锡跟钙就留在外面了。
嗯哼，
留在外面甩出去的结果呢，那地球的比重应该比地月球的比重应该比地球来得轻的
啊，
因为你甩出去的是地球表面这些岩石了。
是是是，它没有铁跟镍的那些个核心的东西。
对，比较没有重元素了。
嗯哼，
所以同源说跟分裂说是可以从这一个 地质观察上去看到底有没有道理跟瓶子分别哈、嗯嗯嗯、那结果两个后来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合适啦。
也就是说月球并没有明显的只具备这个地球表面的那些钙啊这些元素，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嗯，现在我们在普通天文学的课本上其实讲的这一段分析蛮多的，而且是蛮精彩的。
嗯，
就是可以让学生真的了解是怎么样能够抽丝剥茧的去了解月球形成的过程哈、
啊。
那第三个，这个虏获说从新娘抢过来的啊，
嗯，
到后来也发觉这没有什么道理啊，
嗯，
然后前面有故事的开头，后面有故事的结尾，就这么半途抢过一个来，
嗯。
那第四个撞击说到后来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撞击说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撞击说也就是地球形成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另外一个大概像火星大小，火星比地球小大概相当多，它的直径小一半，
嗯嗯，
直径小一半的话，体积是直径的立方啊，
嗯哼，
所以呢，体积比地球要小了八倍，
啊哈，
火星比地球小很多，
是。
那结果呢，像火星大小这样一个天体撞上地球，也是力量不得了的，撞出一大堆物质来，
嗯，
那这些物质呢，并没有完全飞离了地球的重力场，
嗯，
就是绕着地球呢，在那边转，
嗯哼，
那时间久了，这些细小的粒子、碎片、灰尘呢，之间慢慢又聚在一起了。到后来就出现了我们的月球越聚越大，
是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你物质聚得多了以后呢，那这一堆小东西它就吸引旁边的物质能力就越来越强，
嗯，
那就力上滚力了，
嗯，
吸得越多重力越强，吸得越多重力越强，
是重力越强吸得就越多，
对，它这个越来越大的东西绕着地球旁边转，基本上就扮演一个吸尘器的角色，
嗯，
到最后把那个轨道上的灰尘都吸干净了，那月球就出现了，
嗯，
但是呢，现在这篇文章的新的理论只是说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是形成一个大月亮，
嗯，
而是出现了两个中心，
是
到最后小月亮追上去撞到那个中月亮，
哦，也就是说它也等于有一部分的撞击说了，对吧？
哎，对，它之前还是撞击出来的，
嗯 嗯
所以这个新的学说并没有动摇原来撞击说的根基，
嗯哼，
只不过修正了东西撞出来以后呢形成了月亮中间的过程而已，
是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嗯，
那好玩的是说这是跟我们一般民众然后看到月球的照片呢有什么相关呢，
嗯，
就是跟月球背面的样子有关的。
怎么说？
月球正面看起来我们觉得蛮平坦的，除了有一些深色的海啊，
嗯，
看起来像是个大兔子，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哎，是，
对，但是背面呢其实是崎岖不平的，
这个崎岖不平是比我们想象中那个，比如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吧，那个脸上有很多那个坑坑巴巴，说像月球表面。可是你讲的月球背面的那个坑坑巴巴是远比这个更严重的，是吧？
哎，对对，那还要严重不少了。
嗯，
就说它很多地方其实是高山峻谷的
啊。
那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因为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从背面这样撞进去的。
嗯哼，
那撞进去了，他说好像是因为那小的月球也不太大，跟那个大的月球差了25倍。
是，
所以小月球呢比较松散，撞上去了以后是散布在撞击点的四周，
嗯，
那结果像是一个你拿了一个奶油派砸在你的脸上那个样子，
是，
我觉得，嗯，有点有趣的理论哈，但
可是啊，那照你这样说，有正面跟背面的月球这个概念更深入理解的话，是不是就表示说这个月球的背面并不像那么圆，根本不圆嘛？
不，你说不圆，那当然其实还是，嗯，因为
还是
撞击的时候其实是产生的是高热，高热很多东西都是气化或者是说液化了，
嗯嗯嗯，
那它重新在冷却的过程中，它会流到被重力受重力的影响会流到低的地方，
嗯，
所以它还是会恢复成一个差不多的圆的样子，
哦，还是会有圆的，
对，但是所谓的面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它的公转周期跟自转周期相同嘛，
嗯，
所以月球永远拥有兔子那一面面对着我们，
对，
那然后呢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
嗯嗯，
那我们如果说把正面跟背面的照片摆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正面看起来是比较光滑的，
嗯，
那背面呢就是崎岖不平的，
是，
现在这些科学家只是给的崎岖不平找一个新的理论，就是曾经被小月亮撞过，
嗯哼哼，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哈，维新。
是啊。
我爱的是酒吧，
6.98 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 ，Hello，Hello，
文英雄，
哎，
这个活跃的太阳飞太阳黑子啊，纷纷现身了，
终于看到太阳黑子了。
来，8月10号开始，
对对对，就是
8月10号以前可以看得到，
8月10号以前，对，目前看到的大概有4群黑子，
嗯，
那4群黑子的各群的面积大概是地球的5倍、7倍跟14倍左右，
哇，
有一个比较接近边缘了，就不是很明显看得到了。
嗯哼，
那这是最近这些年来首次看到有这么多群大黑子同时出现
啊哈，
所以终于，我想也不希望太阳太不正常了，
是，
所以呢，看到黑子出现，觉得倒是一个好消息。
嗯哼，
但是它转的其实也蛮快的，所以这些黑子呢，到8月10号左右就会转到太阳背面了。
看不到了。
对，一般来讲黑子的寿命也就是几个礼拜就是了。
嗯嗯，
转出来再从背后转出来，因为太阳转一圈哈、啊、赤道大概是25天吧，
是
转一圈3个礼拜，所以有些转出来以后黑子就已经不见了。
可以再说的更清楚，是他为什么转过去再回来他就不见了呢？
黑子它是有一定寿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磁场活动比较剧烈的地方，
嗯，
那这个剧烈程度会随时改变的哈，
嗯哼，
那所以呢，一旦黑子出现了，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温度比较低的地区吧，
是
磁场活动强烈的，但是呢，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黑子的寿命大概也只有2个礼拜到3个礼拜左右，
嗯哼，
所以让它出现在太阳表面，等到它下旬再转出来，常常就不见了。
哎，那个关于这个题目哈，
哎，
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台北天文馆有人是工作人员吗？
哎，
还曾经在8月1号拍摄到一些影像，是不是？
对对对，台北天文馆那边固定是有一个活生生的太阳影像啊，从屋顶引下来的、嗯，所以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呢，在室内就可以看到，我们讲一个太阳表面的影像。
嗯，
那他们直接把它拍摄下来，或者记录在电脑里面。
哎，
然后按时做记录，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黑子。出现，然后跟着旋转，不断的改变方向，然后到最后转到背面消失的过程，
嗯、是，
这其实蛮好的。
那个太阳黑子还有编号，
哎，对，
什么 AR1260AR1261， 这个是它出现的序列吗？
对对对，1260、1261、1263啊，这几个、嗯、就是你观察到有些消失那个数字就不见了，
嗯哼，
但是呢，多半它这就是排名第1200多群呐、啊，
嗯，
这样子的过程。
是，
那其实这个些黑子出现以后，那我们自己倒稍微要注意一点了，因为偶尔它那个太阳黑子的磁暴，
嗯，
四面八方发射出去哈、啊，如果有些地方会，比较接近地球的方向的话，我们的通讯就会受到点干扰
啊、哦。
对，最多其实也就是通讯干扰跟看到比较漂亮的情况、啊。
还有直接观察，好像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是不是？
对，就是讲到的太阳黑子啊，大家都会很有兴趣，因为会想看。但想看呢，绝对绝对不能用望远镜直接看，
嗯，
也不能用肉眼直接看，也不能用熏黑的玻璃直接看，
也不行啊，
也不行，熏黑的玻璃是我们小学上最错误的示范，
嗯哼，
呀，真的是要用，专业的滤镜，
嗯哼，
能够把太阳光减损到几万分之一的哈，
是，
我们常讲10万分之一，或者是说呢，有一种方法，如果你有个望远镜，
是，
拿望远镜对着太阳，可是呢。不要用眼睛去看它，在望远镜背后拿一张纸，
嗯，
前后移动直到找到焦距，
啊，
就会看到漂亮的太阳影像落在那张白纸上，
啊，
那这样看那个纸上面太阳影像，你可以看得到黑子在里面，
嗯，
但是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是的，
千万千万不能拿望远镜直接看太阳。
哎，我小时候是拿一小片玻璃，然后涂上古梅墨汁，是吧？
涂上墨汁，然后你贴脸上看，然后脸也成熊猫了，是不是？
看了不久，因为大家会抢。
哦，
玻璃片并不是太每个人都有的，你看一眼，我看一眼，一抢也那个时候就没事了。嗯，
不过我真的想提供大家一个好玩的想法哈。
嗯，
有另外一种做法，其实是拿那个黑白的底片，
嗯哼，
直接抽出来，充分曝光了以后呢，去把它洗出来，洗出来就是底片是全黑的
啊哈，
剪两段叠在一起呢，大概就勉强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了。
哦，要两段叠在一起。
对，两段黑白已经曝光然后冲洗过的底片
是
叠在一起，要黑白的，不能用彩色的。
哦，不能用彩色的。
对，黑白底片里面它的银原子比较丰富，可以阻挡这些有伤害的紫外线、
嗯、
那然后呢，对着太阳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嗯、第一个感觉就是太阳好小。
嗯，
因为平常我们看太阳是在落日落到 西边地平的时候啊，
嗯哼，
经过大气散射，太阳看起来挺大的，
是，
就一轮红日落到西边了。
对，
即使是那个样子，我们还是不要用眼睛直接去看它，太阳落到的西边还是很亮。
是，
这就为什么我很好奇啊，第一个有人类历史记录的太阳黑子出是汉朝，
嗯，
汉朝那写的那句话是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啊。
第一个那钱是什么？五铢钱吧。日出黄，就是它是在日出的时候，可能地平线上面还有雾有云的，
嗯，
所以太阳没有那么厉害到你像柱山出来的日出不敢逼视，
是，
还可以看到太阳表面，那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嗯哼，
这是人类第一个太阳黑子的记录，2000年前的汉朝。
嗯，
但是即使是那样子，我们还真的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无论太阳的落日或者是出奇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眼睛直接看了。
嗯，
很多时候眼睛受伤了不自知，以后才发现。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题目，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啊。嗯，火星上发现了疑似盐水流动的痕迹，这个盐水就是是 NaCl 这个盐吗？
Yeah, yeah, 加了盐巴的开水了。
wow.
所以真的是在火星上拍到的地形啊。那有些地形呢，从高往低走，水是往低流的啊，但是呢，却看到了黑色的痕迹。黑色在火星斜坡上的黑色留下来的痕迹呢，可以知道这些延伸的范围其实蛮长的。
嗯，
那想想可能是说火星表面底下含盐成分的水涌出来，然后流下来，但是可能流下来马上就干了。
嗯哼，
所以这是科学家研究以后发现这些痕迹，可能告诉我们是说火星的表面底下过去曾经有过大量海水。
嗯，
那火星上面可能有大量含盐的沉积层。
嗯哼，
那目前这些水是用冰的状态的，是停留在地底下的。
是，
那如果说近地表有地方还是很活跃的话，
嗯，
偶尔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这些水会流出来，从高处往下流。
这个高度有多少的？
也还好，它就是高度也不过就是几公尺而已。
哦，
宽嘛，它的宽度是几公尺，它的高度也就是数百公尺。
几百公尺。
对，几百公尺这样子往下流啊。嗯，但是呢，流下来过，如果说它那个够陡的陡坡上面往下流的话，
嗯，
那个痕迹可以流得比较远，但再远也不过它痕迹不宽，大概是几公尺的宽度。但是在远，它远的话流到几百公尺了以后就消失了。
哦，
那消失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代表什么？代表火星上面其实并没有足够大气压把它们保留下来。
嗯，
那要不然就水重新回到了岩石里面，或者就是散失了。
地球上面有那么多的大片，70%的海洋
啊，
是因为有大气压力把它保存住的吗？
对，一方面地球的
重力
场够大。
嗯哼，
能够把这些东西保持在地球表面。
嗯，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大的大气压，因为重力场也拉得住这些大气，大气压压力呢让水维持液态。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大气压力再不断降低的话，那水变成气态跑掉的机会就大得多了。
是，
所以
如果我们现在的大气压力比我们平常比我们现在有的要再减少个一点点，水也会变少很多。
也会，就是当你的大气压力减少很多，
嗯，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如果我们把，
哎呀，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再说吧，
好不好？再说。